因为我们从约伯记十五章这段经文就看见以利法就是这种的人。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过去就讲完第一轮的辩论了，约伯自己有演说，跟着他三个朋友都轮流有他们的演说。在这段经文约伯记第十五章一开始，第一大段一到十六节就是讲到以利法这种无情的指责，一到十六节他的矛头直接指控约伯。如果你比较第一回合的辩论，就是第四章以利法那个演说和今天的经文十五章第二回合的演说来比较，你就发觉内容上语气上是很不同的。第四章那里以利法对约伯这个老朋友还比较好客气，欣赏他，称赞他。譬如第四章三节，他欣赏约伯说，你素来教导很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所以对约伯是一个肯定，他都曾经赞赏约伯，说就算他责备约伯那时候都带着几分的温柔的，好像四章五节他说，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昏迷意思就是你迷失路，荡失路，梦查查，不清不楚，那都不算太差。但现在到了第二回合第十五章的时候，他不再是那么温柔了，而是发怒了，而是火滚的指控。为了证明他所说的是对，他就讲出约伯有七个的不，七个的错误。他指出约伯有什么错误呢？太快啊！约伯的错误就是不智、不虔、不义、不谦、不和、不公、不正。即是说看到约伯从头看到落脚没一样啱的地方，样样都看不过眼，样样都不对路的。而且他的语气非常不客气，很苛刻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听见约伯那个回应之后，以利法就觉得自己的意见被挑战，他的理论、他的尊严是被质疑的。所以以利法就非常不客气去指责、去攻击约伯，而且这个是人身攻击，不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讨论，是一个非常不智的行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这样的。举例，有个病人去看医生，跟医生说，医生，我吃了你上次开的那种药，产生敏感，好不好换过另一种药，更加适合我的身体呢？那医生就觉得被质疑了，反驳他说，我做医生做了二十几年了，没看错症的，还需要你教我？我不知道你听了医生这样的回答，你有什么感受啊？好没人性的医生，蹲起个款斥责他的病人。或者我们做牧师、做传道，有时都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或者当弟兄姊妹去挑战、提出疑问的时候，可能我们毫不客气地就回答说，你读过几多年神学的，跟我辩驳。或者你会辩驳赢了，但是你发觉永远得不到他的心的。以利法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神学的权威，现在他的观念、他的真理、他的理论被约伯挑战，他就火滚了，因此就对约伯产生人身的攻击。他首先就说约伯的不智、没有智慧。约伯因为在第十三章他回答三个朋友这样讲，他说，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的， 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其实有换句话就是说，你们所见过的所听过的我都见过，我都听过。以利法就听见约伯这个话非常不高兴，因为约伯竟敢挑战他的权威，是质疑他的学问。约伯又以自己为有智慧，约伯说你们知道的我通通都知道了，我没什么地方是不及你们的。于是呢，以利法在第十五章他就践踏约伯了，他忘记了他来从老远地方来到探约伯那个目的是为了安慰他的朋友，鼓励他的朋友，辅助他的朋友。但可惜因为他的论点被挑战了，被质疑了，他又忘记了这个行程的目的，而且指责约伯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一个蠢材，一个笨蛋。第二节他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祸福呢？他岂可用无益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东风原来在巴勒斯坦从东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的风，但这些热的东风是没有实质的，空洞的，所以他指责约伯是空口讲白话，他的言语都是虚空的，没有内容的，无益的，无济于事的，没有根据的理论。他责备约伯是一个不智慧的人，一个蠢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很糟的，原本从老远来到要安慰鼓励朋友，变成一个争执吵架，一场的辩论，无情的指责，叫听的人不单止得不到帮助，反而受伤害。就是因为以利法他自己的他的尊严受损害的，他的权威被挑战。那么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毛病呢？原本是安慰人，怎知讲讲下变成责备人。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提醒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信心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很多年前在芝加哥的大学 Chicago University 的 Divinity School 里面有一个辩论，有一个无神论主义，而且是主张神已死的神学的教授，他叫 Martin Marty， 一个非常出名的教授。他主持一个辩论，首先第一场辩论他就跟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 Trinity Div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一个杰出的教授 Dr. Montgomery 作辩论。所以一个有神论，一个无神论的辩论。而三一神学院的 Dr. Montgomery 有两个博士学位，博学多才，是法律学的博士，亦是历史学的博士，口才尖锐的，说话伶俐的。所以在第一场的辩论里面，他就将 Dr. Marty 这个无神论的教授呢打到一扑一碌，讲到一钱不值。不过可惜他在态度上是输了，在这场辩论上他的确是赢，但是听众觉得这个基要炮派的福音派的神学教授态度上输了。好了，跟着在第二场辩论就是有名的神学家 Francis Schiffer 跟 Dr. Martin 做一个一场的辩论。咁呢个无神论教授 Dr. Marty 就以为你呢班福音派嘅教授个个都系凶神恶煞嘅，冇错，好劲啊，不过态度高傲，所以 Dr. Marty 就做好准备 要反驳。点知当Francis Schaeffer 一出场嘅时候，态度非常嘅温和亲切，就好似同老朋友倾偈一样，一一去回答 Dr. Marty 嘅问题。所以喺第二场嘅辩论 ，Francis Schaeffer 的确系冇Dr. Montgomery 嗰个口才咁犀利，但系态度非常温柔谦虚。誠懇，所以就贏得觀眾聽眾他們的心了。所以彼得講得非常好，話你們要用溫柔敬畏的心去回答各人，因為態度很可能比你說話的內容更重要。以利法不單止是批評約伯是不智，跟著他的攻擊更厲害。第二，他就是批評約伯是不虔，不虔誠。第四節，你是廢棄敬畏的義，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這節聖經有兩個相關詞語，敬畏與敬虔，其實很相似。而敬畏就是指到人對神尊崇敬重的心態，敬虔就是指到因为敬畏的心态产生那种属灵的操练，例如是祷告啊、默想啊等等。所以以利法就指责约伯是对神首先是没有敬畏，跟着又没有敬虔。因为约伯是与神辩论，就廢棄了敬畏之意了，在態度上不尊敬神，而繼續他就斷絕了與神的相交，他的禱告、他的默想，甚至他的獻祭都不再蒙神悦納了。以利法就在這裡斥責約伯說，你目中無神，大逆不道，所以神不會再聽你的祈禱了。所以我们也要小心自己的心态会不会有这种以利法那种 holier than thou， 我比你神圣，我比你敬虔，我比你属灵，这种骄傲的心态。以利法不单止是攻击约伯是不智不虔，继续第三个攻击就是约伯你是不义。第五节到第六节，他指责约伯说，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没办法指出约伯究竟犯了什么罪，是配得这样的惩罚。一般在法庭上的审判是要定罪，一定要有一个罪状的，那个 charge 究竟是什么呢？究竟你是冲了红灯呢，还是超速驾驶呢？总会有一个罪状的，无论是杀人啊、是放火啊、抢劫啊，总有一个罪状才可以定罪。但约伯曾经讲过，就说如果我有罪，请你告诉我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啊，我的罪状是什么？在第十五章，以利法就说不需要罪状，约伯，你自己的口定了你自己的罪，因为你口出恶言，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以利法就引用了约伯在第九章二十节约伯其中一句的说话，约伯说，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我为歪曲。以利法就引用了约伯一字的经这句的说话，定他有罪。约伯，你自己都说了你是有罪的，不是我说的。但如果我们看清楚约伯说这句话第九章的上文下理，我们就了解约伯的意思是什么。 而以利法只不过是抽其中一两句的说话，断章取义就定约伯的罪。其实在第九章，约伯用一幅在法庭的图画，有点描绘自己，好像站在一个被告人的身上，站在这个全能、圣洁、公义的法官上帝的面前。约伯说，就算我是有义的，我都不是完全有义，我都不是 perfect， 一点瑕疵都没有，我总是有些瑕疵，总是有些过错，神总是以我为有罪，神都会以我的口所说的为弯曲。约伯从没说过话我什么罪都没犯过，是完全公义正直的。有个问约伯的问题就是，究竟我犯了什么大罪？犯了什么离间就是大罪，是配得我受这些这么严重的灾祸，包括一日之内损失所有的财产，骆驼牛羊，房屋倒塌，所有儿女被砸死，自己身染患毒疮，要坐在牢夫当中用牙边刮自己的毒疮。约伯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值得这样的灾祸。约伯就跟他的朋友说，难道我有犯过错，那你们呢？你们没有吗？世人都犯了罪了，为什么我会受这些这么重的刑罚，但你们没有这样的刑罚呢？这个约伯的问题。但以利法就是用了约伯在他的辩论当中，其中抽一句两句的话，就断章取义，定约伯为不义。其实这种断章取义的手法，这种讲说话那种的手段，不单止在法庭上，你听见律师或者是主控人用这些方式去攻击对方，甚至在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我们经常都听到，甚至自己都运用过，无论在公司、在屋企或者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都使用过这种的手腕手段，或者被人屈逼没办法，就好像要吃死猫。有时我们就执着人所说一句半句的话，就说你自己都是这样说，就定了你自己的罪。这个是断章取义的手段。以利法就指责约伯是不义。跟着以利法继续责备约伯是一个不谦的人。七到九节，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见神的物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这几句说话就是一般辩论里面所谓的 rhetorical question， 修辞问题，用反面的方式去问。其实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no， 否定的。这连串都是很拿命的指责的。以利法质问约伯说，难道你是全世界头生第一个出世的人？当然不是啦。难道你是在诸山未创造之先就受造了吗？亦都不是啊。难道你是特别高贵尊荣有优待神，你能够听见神秘密当中的旨意吗？当然不是啦。难道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你这么聪明有智慧吗？亦都不是啊。难道你知道的事我们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啦。你明白什么我们不明白什么？所以每一个的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是用来只不过是指责去攻击约伯的。 第九節他就說，你知道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你明白什麼我們不明白的，就顯出以利法他幾咁自高自大，他的驕傲受到挫折了，所以就開口人身對約伯來到攻擊，原本是要安慰，現在變為鬧交，非常的可惜。不單止這樣，第五樣以利法繼續是斥責約伯是不和，不夠溫和。第十節他說，我們這裡有白髮和年紀老埋的，比你父親還老啊，神用溫和的話安慰你，你以為太少嗎？以利法就說，我在這三個朋友當中呢，有人比你阿爸年紀更大的，有白髮的，有年紀老埋的，人生經歷比你更多的，你竟然不聽我們的老人言，我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我們行橋多過你行路，你竟然挑戰我們的智慧。你知不知道，神是透過我們現在用溫柔的說話來安慰你，你竟然連神這種溫柔的話都聽不入耳，究竟你的頸多麼硬，你的心多麼硬。有時我們可能都會用這樣的說話方式，尤其當我們感覺到被兒女挑戰的時候，就擺起一副父母的架子的款式，罵你的兒子你的女兒，我吃鹽多過你吃米啊，行橋多過你行路啊，現在你竟敢來到教訓你爸，來到反駁你媽。有時可能牧師傳道或者會濫用權柄，都是感到弟兄姊妹的斥責，我帶你信主的，你跟了我多少年初信造就，你現在竟敢來到挑戰我，你懂多少東西啊。有時我們感覺到被人挑戰，權威被質疑的時候，就斥責對方不夠謙不夠和，其實這些都是傷害人的說話。以利法繼續去斥責他的朋友約伯說你不公啊。十二節，你的心為何將你逼去，你的眼為何冒出火星，使你的靈反對神，也任你的口發者言語啊。留意這兩節聖經講到以利法責備約伯，逐樣來到指出去責備啊，你的心、你的眼、你的靈、你的口，全部都是發出火星啊，全部都是被憤怒遮蓋了你啊！正如講到話，火遮眼，約伯的心啊，你已經是完全被憤怒遮蓋了。其實真正被憤怒遮蓋的不是約伯，而是以利法啊，他自己啊，是以利法對神同埋對他的朋友約伯不恭敬。他繼續作最後第七樣的指責，就是說約伯你不正。十四節說，人是什麼竟算為潔淨呢？婦人所生的是什麼竟算為義呢？神不信靠他的眾聖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潔淨，何況那污穢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例如上一次我們提到婦人所生，不單止是講到每個人是有阿媽生的，這個是很明顯，而是猶太人他們根據摩西律法裡面其中的一條，就是《申命記》裡面所講，婦人在經期時候身體所流出來的是不潔的，甚至是生育的時候那段時期都是不潔的。猶太人就認為凡婦人所出的是污穢，那個意思是這樣的意思。所以以利法就斥責他的朋友約伯說，你以為自己潔淨？你以為自己是正義？就算天使在神面前 都话神都认为佢唔够洁净，何况我哋呢世人，何况似约伯你咁嘅人呢？系污秽，系可憎，又喝罪如水嘅人，在神面前点会系正义呢？约伯，你以为自己系无辜咩？你以为神系无缘无故咁样加害于你咩？一定是你犯了罪，不公义，不正直，所以现在呢就搞成这样咯，现在就得到这样的惩罚咯。有时我们要想想以利法所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呢？其实都有部分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当然了，包括约伯，包括以利法在内，包括我和你都是在内，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以利法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看不到事情的全部，只看到局部。那个问题不是人有没有罪，问题就是为什么只有约伯这个罪人遭受灾殃，而同样是罪人的以利法却没有受到遭殃呢？这个才是问题。我们常常就用片面，用少少来到去断定全面，这样的去推断审判是很没有人情味的。以利法不单止是斥责约伯，跟着下一段经文，我们就只能够略略的提点，以利法他还有无情的恐吓的。从十七到三十五节提出几点，来到看一看约伯记载这段经文里面，他指出罪人、恶人或者好像约伯这样的人会遇到什么遭殃啊？第二十节，恶人、罪人是会一生劬劳啊，一世痛苦啊。第一节，恶人罪人会听见惊吓的声音，心灵没有平安的。第二节讲到必被刀剑追杀。第三节会漂流在外无家可归，穷到乞食。第四节，恶人罪人他们的帐篷会被火烧的。其实你发所讲的对不对呢？对啊，其实他所讲的这番话可以作为 一次的报道会里面讲出的材料的。犯罪的人是会遭到神审判刑罚的。一个不信神的人是没有安全感的，是会漂流，好像漂流的人生。以利法所讲的有道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就认为罪人因为犯罪受神惩罚，而约伯遭灾难一定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神惩罚他。不过这样的讲法是太武断，是一支竹竿打沉一船人，很多无辜的都被他打沉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华人神学生来到美国读神学，到神学院的初期，见到一个黑人的女学生搬入学校宿舍，就说：哎，我来 帮你忙吧。于是就帮他搬几大箱的行李是入他的宿舍了。他以为这个黑人同学就会说声唔该、多谢、thank you， 或者呢请他入来喝杯茶、喝杯咖啡。心里面想，就算不是都起码喝杯水啦，说声多谢啦、唔该啦。但怎知呢，这个黑人的女学生就嬲爆爆，面阻阻，粒声不出。那只是说你搬完就可以走了。那所以这位的华人神学生就觉得心里面不好舒服，帮了人还好像被人仇视，于是就回到自己的宿舍跟他太太说，这个黑人就种族歧视，看低了我们的华人。 其实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过几天之后在神学院的祷告会里面，他就听见有同学分享说，我为这个黑人的姊妹祈祷，他是原来是乌干达逃难出来的，当时乌干达的总统阿敏其中有位的士兵强奸了他，使他怀孕，但是他就忍辱负重，没有将婴孩堕胎，直到婴孩出生，而且呢又奉献自己到神学院装备自己去侍奉神。难道这个这样不幸的人，我们还要期待他千多谢万多谢，冲杯香浓的咖啡，斟杯茶给你喝下，这样才是好的同学吗？于是这个患神学生就觉得自己似乎没什么人情味，对人的要求过高。有巴基斯坦的朋友就是这样，很快就判断人论断人，他们没错是好心但是说了坏话。不过你和我会不会有时都是这样呢？尤其是当人患cancer的时候，我们随口就讲论断的说话，当然你吃错什么东西了，所以生cancer这种说话很容易伤害人，因为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只是黑同白。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是熟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是读过一小小的神学，我们就可以随便去用圣经或者用真理去教训人。求主给我们有智慧，不要重蹈以利法那个覆辙，懂得用温柔用敬畏的心去回答各人，使听见的人是得益处。请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人的说话的确很有限，祈求你的圣灵继续在人心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光照我们，叫我们认识自己的庐山面目，看到自己的错误，也都给我们有智慧，不单止用真理去劝勉别人，更加用爱心说成就话，扶持那些跌倒的人，让我们用温柔和敬畏的心去懂得扶立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些无情的